到来。我刚才因为我音频设备，我选择的那个什么鬼东西。一个很弱智的东西。
这个好
了。哎，这要选的东西要多了。好了吧，现在可以听到说话了吧？
哎，现在可以了。
行，我稍微点个设置。
嗯，我直播室这个直播间里这个。
现在可以吧？
那不行，
我先洗澡。我操，这都是他妈什么垃圾！大奖。
现在 OK。
OK 了吧？有沧桑吗？没有吧？
你有空可以去三里屯看看，我感觉你应该也适合
穿。今天吃饭太累了。
很少，因为我发现马太。
这是全国大复线。
对啊，外滩啊。外滩最近的产品线感觉有问题
了，因为三里屯老是不当总结。
没有，外三不
然。哎，应该叫几瓶水的是吧？
我就说嘛，就是
外三不是。
对，我们看一下今天买的货啊。哎，佛总，把你的那个杯子拿走。
啥杯子？
你杯子别谁给你碰了，我操！一称二两万。
哦，你给我拿，我提回来了。
行，我给你放哪？
我先洗澡。
放这个角落里吧。应该没人会过去了。
放那个柜子里面。
哎，对，放柜子里。两万块钱的玻璃杯，赶紧收起来。
这个太重要了。
我就给你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好，买的东西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军火。
哎，我操，还在这儿呢！我这收东西光顾着收拾开心，我都忘了在哪
儿。这么小个架子，相机架不住。
不可能，
绝对架不住。你看我那么大的东西都会倒。
那是因为你云台不行。
云台是没有问题的，底下那个棍子太……来给大家看一下 ，Dell Broma 的。巧克力，今天买了阿兰杜卡斯，我随便买了一点，叫妈3000，真是太贵了。这边是还有果冻，这谁买的果冻啊？马德林果冻，小川轩的果冻。只是换了一个包装，我是说为什么他找不到了？给大家看一下，能对上焦吗？
上面挡一下吧。
不能看到。好，可以这样对焦吗？行吧，那就不对焦了。就这个，这果冻30块，买了几个什么味道的？这都自己都买的。甘夏买了2个，是我推荐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橘子。这个 La France 杨梨的，白桃的，好，给你们开箱个猛的，这个2000块钱一条，07了，所以打折。
昨天1500，
3万多，对啊，
这是昨天买的吗？
打折了呀，对呀、
啊，07了。昨天不是10000多，
还打折了呀？
谁给你10000多？从来都3万多。
2万7，对，对
。对啊，打折了27啊。团子已经吃过了，还送一小瓶果酱。
他还送了一盒 French Onion Soup。
嗯，好了，这个这两天就把它吃了。嗯，然后带半条回国。
就这个，我也这个是 Onion Soup 是挺屌的，
很好喝，我觉得那个胡萝卜的好喝。嗯，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Alain Ducasse。 嗯，今天买随随便便抓了一点。这个是啊，这个100块钱一片的饼干呢，直接在店里面100块钱一片。然后还有这个啊，这都是保暖剂太多了。这个是巧克力的。嗯，就这个保质期到9月4号，说的就是拆给你尝一尝，因为你不尝就没有了。对啊，就是给你拆的呀。就这盒饼干500块钱拆了15片。因为今天还有一个人说，他说哎，也就8800，然后我跟他说只有15片。在洗澡那位，也就8800的饼干拿出来拆了。你等会出来看一下吧，你不光可以看，你还可以吃。嗯，哦，就这个。嗯，给大家看。嗯，马德林是吧？给大家等会给大家军火展示。嗯，这就是这次神秘商店的产品。对啊，神秘商店本来就是买的这个，我还买了几盒网购的。我不是，
这不是一会儿吃了吗？
对啊，这是我们自己吃，但我还买了，我哪只买了这个几盒？他妈阿兰迪卡斯这个地方，我至少买了5-6千。嗯，这个好，一个橙子的，一个榛子的，还有一个巧克力的，三个味道，单品巧克力的，这就是，就是。屁，一共只有5片，好吧？谁他妈说15片的呀？嗯，
只有5片啊？谁说15片啊？
啊，
对啊，就那几个。
他妈就只有5片，好吧？
啊，
是5片，
5片，
这也是1片100。好了好了，你来挑一个吧，挑一个吧。
我猜，我看看。
你，
我，
嗯，感谢 Congress，
我要这个吧，
赞助的，嗯，赞助的理发啊，赞助了十分之一的理发，谢谢老板。你要吃吗？明天再吃是吧？嗯，我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只有一层，应该，感觉应该是两层。没有，就一层，好吧，就5片，好了。
它应该只是它很厚。
嗯，来给大家看一下。
很厚。
嗯，给你们看一下，吃一下金钱的味道。嗯，
这要过分金钱了，
太金钱了。给
这一口，这一口10块钱。
嗯，100人民币是吗？这还没有代购。嗯，上来就100。这片也是啊，没有，这片更贵，但这片大，这片好歹它有这么大一片，还可以的，味道放心是好吃的。
你能说它算饼干吗？我觉得它不算饼干。
它是饼干。巧克力饼干吗？好，再看还有别的什么？啥子？奇奇怪怪的东西多得很。这个是橙子皮、柠檬皮、葡萄柚皮，对吧？180克，300多块钱。就没有什么道理，嗯，就是贵。然后你吃了以后觉得很好吃，下次不必，再也不要了。嗯，
这个我
吃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我上次买的，那个橙皮还有那个，它是叫什么 lock 那个，
嗯，这个就是那个，有点像爆米花这样，那有点像米果用巧克力把它粘起来一下子，
啊。
这个东西200。
米老头，这个我知道。
米老头，哎，对，米老头，
他那个
200块钱的米老头。
苹果的那个是吧？
啊，
开心果那个。
就你说那个好吃的，就有点碎碎的，几个粘在一起的那个东西。
我也吃过，
啊，这个是给舰长的礼物。哎，你们可以，你可以把那个，你可以把让狗蛋过来看一下他的东西，啊，我帮狗蛋买的，
到时候我带给他就行。
我请狗蛋的，可以。
我
这个里面就是五个棒蛋糕200，
好吃，的确好吃，
好吃吧？100多块钱里面可以吗？
巧克力很香。
对啊，巧克力天才嘛，那还用说？那能一样吗？我主要是想，
这里面我最喜欢是谁？那个大盒那个大的那个圆。
我主要是想把那个把它的拆开给他给大家看一下，我相信他不会介意的。啊啊，对，巧克力的只能上海本地。等一下，我撕开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是我送给狗蛋的。
这家店就在丸之内吗？
有好几家。
我是日本桥。
到时候买点。
因为最近搞单说他有点不快活，我说不快活我就给你一个快活的礼物，叫这个，就这盒，里面有些什么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有葡萄干饼干、布朗尼和那个，对，然后还有香草巧克力蛋糕、巧克力马德琳和巧克力杏仁费南雪，一共10片。该刮胡子了，是的，没来得及，忘了，明天可能刮吧。这个开封的就是搞蛋的，还有什么东西？这还有本书是吧？这本书签名了吗？
啥？不知道啊。
没有，缝了。早知道应该把他那本签名的薅走了。我看看我们还卖了些什么。
茶。
怪不得贵呢。
没，这茶才4000多。
这盒茶4000多，它已经在茶里面算是贵的了，但我闻了它那个味道，我觉得它调的比较好。可以，这个蛮好的。行，
不过说实话，巧克力这种东西太贵了，人的接受程度也不是很高。你像我就买了很贵的巧克力回国送给我的侄女儿，应该叫但他我送了他2款嘛，一个就是那个生巧克力Nama Chocolate，然后一个就是一个很贵的一个牌子，他完全不吃那个贵的牌子，他觉得那个太苦了。
很正常，巧克力酱这是你的。
对，
行，怪不得我看到这几个重量级选手以后我就知道了，我个人最喜欢吃的是这个巧克力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失恋巧克力之人，里面那个女主最喜欢的也是这个，她就是用很爽一大条，而且里面的味道特别的浓，一次吃一条超级爽，一条100多，一条100多，没有什么，为什么，对吧？还不如士力架，我100多可以买一箱。它其实就是一个高配的士力架，中间那个坚果的味道给的特别好，这就是化学系亮出想做但是没有做出来的东西。
不要再提了，好吧？
对，就那个
改天化学系亮出。给你律师函。
就是那个他在超市复活赛里面他就想做这个东西，但是他没有做出来，如果他做出来了，这一条100。底下还有一些，
底下那些是我最喜欢吃的。那个大的这个六边形，
好，这几个完了以后，然后
是
这个，
就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是这个是什么？看一下，
那个肉
诺大梦的，
外面有那个开心果碎片，
火
山
嘛，然后我推荐几个那个片的后面就是那个坚果的嘛，
对，那个坚果都买了，那个无花果干，还有那个凤梨干的，还有那个就是，橙皮干的那几个都买了，
挺好，
我感觉那个无花果干的
确认过眼神，都说买不起了，
更好吃。无花果干的它配的是无花果干和菠萝干。
我就怕海，到时候我去的时候海关看了我的直播，哇，你那个巧克力好贵，然后我说给你吃一块好吗？不行，超标了，
有点过分了，
吃了我一块巧克力超标了。
黄毛哥的这个橙皮也挺好吃，它橙皮很香。
还有小川轩，下周去巴黎可以去那个 Patrick Hoche。
他们说巴黎大饭店在国内上映了。
我在打，其实 PH 可以去，巴黎的话也可以去啊。 对啊，就是这其实是一期广告啊、嗯，自己给自己带货。来来来，那小川轩，可以。这是抹茶的泡芙是吧？
布丁吗？
抹茶的布丁啊，对对对，抹茶的布丁，还有什么东西？
嗯，我就光买那个，因为在下面发现还开始。
这材料要能合适有什么用？这个比较重量级，这就是那个白托饼干，就他家发明的，嗯，挺好吃的，你吃过吗？
还没吃过。
没吃过就吃一下。
我天。
对。
受宠若惊。
那有什么受宠若惊？嗯。
主要是我这半年，这一年来太忙了，完全没跟鱼们做，鱼们联系。
没事，这个稍微冰一下会更好吃，就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那个葡萄干，等会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都是整颗整颗的九字葡萄干，而且它的饼干是那种脆的，就是它有一点点脆硬的感觉，我会带一点回去让马老板耗子尾汁好好反思，把他的白兔饼干做得更好一点，嗯，就这个，先稍微冷藏一下，五分钟就可以吃了，嗯，
我直接就吃点。
可以，这里面有三种味道的。就你们要知道，这家店它大概它应该是比我爸妈还要大，但是它只有三种口味，你知道吧？就是你想要做一款好的口味，就是那种经典的口味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为什么我就是我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说，那么多创意餐厅为什么就是你都不认可？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想要把它做得好，就需要时间的千锤百炼，至少是十年起步。十年了，大家都认可你这个味道，那我觉得它就值得认可。那当然就是国内的西餐属于新起步，那我的要求放的就低一些，就是你的创意菜如果能够成功活五年以上，有口皆碑，那我就觉得你的创意是成功的。你要那种什么一个季换一个菜单的这种人，我只能说是他如果是什么保罗·博古斯转世，那我也得要看他十年的功夫。嗯。怎么变这个样子就憔悴了、嗯、
创意这个东西我
对 KitKat 的祖宗怎么样，瑶瑶你要吗？你要的话你可以跟我说，可以再给你到时候顺路给你补两条。
我这个回来时候还买了一堆海苔。
嗯，海苔看一下，
就那个什么
上
哥什么海苔店。
嗯，这个比较厉害了，在日本桥的开了一家店，只卖海苔。贵不贵？
不贵，挺便宜的。我都拌饭吃，
海苔，
嗯、啊，
五泥是吗？
对啊，五泥的海苔，它里面不会真的有五泥吧？
就是它这些都是几百块钱的，都不是几千。
啊啊啊！
就还挺便宜的，就是拌饭吃的有感觉。
好好好，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草莓熊强烈建议避雷的，然后我就是强力推荐的，当然你们
你这个有点直接引战了。
没有引战，是的，他视频里面说了，他说这个东西谁推荐的网红店超难吃。
什么
不好意思，这就是我觉得最好吃的店。
什么东西？我
铜锣烧，他家是铜锣烧
啊，
太阳底下排一个小时、
啊、我看我知道是哪家的，
这他家的卡斯特拉，嗯，看做工是烤那个颜色超级的均匀，但它有袋子的话看不出来、嗯、然后它的质感就也都是属于比较合适，但是我这个地方光线不是特别的好。
我觉得我在室内里面最好吃还是那个栗子。
栗子是吧？
栗子是
啥？它和果子厉害的很，刚好可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那个食材的问题，就我们说用进口食材的时候，有个人说，他说那为什么日本人用合力他就可以拿出来说，就因为我前面有一期直播切片的时候，我就讲他用那个什么东山岛的鱼，我说他为什么用东山岛的鱼，他有没有做解释？他并没有。但是甜点里面为什么用合力这个东西其实是有解释的，日本的栗子和欧洲的栗子不是一个品种，它有先天的缺陷，它也有先天的优势。最早也是一批人，他从欧洲学艺，然后回到日本以后，结果发现那个时候的物流条件是不能把欧洲的栗子送过来的， 然后就有一个人开了一家叫蒙布朗的店，在自由之丘，他用的就是国产的栗子。以前的蒙布朗全部都是用的棕色的栗子，然后日本用的就是黄色的栗子。他们做栗子的方法是借鉴了和果子里面的栗子处理方式，是最大程度发挥了那个日本栗子的特色。所以到后面蒙布朗它就栗子甜点就分了两个系。
没声了。
嗯，
突然没声了、啊、现在有了、哦、好了。
就他就分了两个系，所以说当他介绍日本栗子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我的栗子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和特色。这个东西是属于在行业内包括在消费者眼中已经属于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东西了。就有点像是郫县豆瓣这个东西，你说你用了郫县豆瓣，我不会说你在那个地方吹牛逼。大家有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因为郫县豆瓣这个东西已经受到行业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了，你只是给大家说明一下。但是你现在今天告诉我一个这个地方的野菜，那个地方的菠菜，这个地方的生菜，这个东西就纯属是为了要搞钱了。多的我也不敢说，什么都不敢说，除非是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地方的生菜，而且你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而不是自己在那里自嗨。哇，我今天我剪这个头可贵了。我这胡子要刮一下。前几天因为没有剃须刀，哪些可以接外甥？饼干可以。这帝国酒店嘛，因为有人在旁边已经睡着了，所以说就不拍了。来，不是你是吧？来，我们给他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团总已经瘫在床上了。
开个便教给你们看，这个睡觉的人。看到了吧？他说他没睡。你刚才那呼噜声音可不要太大，好吧？对啊，我还用长焦给你开个特写。
坐起来。
就你说的这个云南皱皮椒，就目前它这个东西还没有推广出来。要介绍就介绍一半。三个人怎么睡两张床？他只是展示在这个地方，马上他就要去他的万叶大酒店了。哎，吃了吗？
是吗？拜托吗？很好吃，那个奶味很足，然后它里面那个
它主要是
非常的饱满。
吃一片吧。
我不想吃东西现在。
啊，好，放冰箱里吧，打开就放冰箱里。
冰箱在那边吧。
就这个木头柜子里。目前就买了这些，因为其他东西我们还没有，基地车没有展开，其他的都是网购的，我们没有拿出来。
这才是冰箱。
三箱子甜点。
我傻了，不好意思。
前两天我吃的店，后面会出视频介绍一下嘛。那个桃子火腿意面还蛮感兴趣的，这个很多店都有。银座有一家专门做这个的店，就是不好预定。
泰克老师视频去，我讲。
啊，对，泰克老师去过银座那家是吧？
他还不客我，他视频里有讲过有一期就是专门讲桃子意面的。
但是
搜就行。
可以。巴西说两新西兰的不就那个水平，还能啥水平？什么直播 reaction 可以啊，我回去以后再直播 reaction。我看了这几期，我要不我就直接跟你们说那个感受好了。我觉得他没有太 reaction 的必要了，因为接下来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餐厅经营的环节了。他你们要知道，就是现在给了他们一个题，他们肯定是尽可能的希望能够取得好名气来展现自己的特点，然后就从他们怎么样来比赛就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是如何看待开餐厅这个事情，以及他们平时工作是怎么做的。就大家没有注意，就是刚开始介绍这个选手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啊，我是这个地方的 chef， 我是那个地方的 chef， 师从这个师从那个。结果你现在去打团队赛的时候就发现谁在做菜，对吧？包括有些人报菜名都报不明白，对吧？我就不点名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我也不认识他，是不是？就 这米其林三什么米其林餐厅，然后什么国内顶流主理人，对吧？报个菜名报不清楚，那对吧？我对吧？报个菜名报不清楚，那对吧？我也不方便评论。你说我这个东西，我去怎么吐槽他呢？这个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技术的问题，是吧？包括比如说，一看到生意不行了以后，哎呀，我好急啊，我要降价，不降价就没有人买。是不是他们第一反应，他们就没有想过我要把菜能不能精益求精？包括你看那个消费者，那些比如说大学生过来吃饭，白领过来吃饭，就从他们对这个菜的表现里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餐饮市场是共同建立起来的，对吧？这个行业的垮塌没有一片雪，就是雪崩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每个人都是这个餐饮市场的建设者之一，不管你是花钱的人还是赚钱的人，你们看了这个节目以后，就应该就知道为什么要搞预制菜，就是现在大家喜欢搞预制菜了，因为搞预制菜真的赚钱，对吧？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开餐厅的这个环境，我觉得是挺好的，刚好就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人就是老子要站着死，有的人就是哪怕跪着我也要活下来，也还当然还有的就是跪着死，就是既没有赢得比赛，还丢了脸，那这种是我完全不理解的。大家不要就因为我那个私信，包括艾特我，有很多人都说让我来讲讲小花儿这个事情，小花儿有什么事情好讲的呢？就这就是他对餐厅的理解嘛。但你想。他这样对餐厅的理解，他仍然可以在上海开店，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的这一套方法在上海是行得通的。我不买，有的是人买；你不吃，有的是人吃，对吧？哪怕我的视频有10万人看，10万人知道了小花儿，好，或者100个博主一起发，有1亿人知道小花儿，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不评价好坏，他是一个这样的 chef，他的餐厅是一家这样的餐厅，那又怎么样呢？中国有14亿人。还有13亿的广大市场，所以说那咋了？对啊，在酒店，酒店跟大家聊聊天嘛。我这里面还有几个什么印象比较深刻一点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那个游牧小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研究生。他真的算是小厨里面比较好的，因为他真的在那个地方做菜，而且就是能够感觉到他就是属于那种成竹在胸，就是很稳重。你一看那游牧小厨，就是属于那种一来一点事情以后，感觉他整个人都爆炸了，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处理过这样的环境。像战场一样的厨房，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做到米其林二星的副厨的，那只能说是他这个米其林二星，有点问题，反正他那家餐厅我是不会去吃的，因为我觉得副厨要是这个表现的话，我过去以后他给我端一盘什么东西上来，我可真不搞不清楚。
厨房像战场可太奇怪了，厨房像战场可太奇怪了。
厨房不像战场，像什么呢？
我的意思就是，战场意味着冲突很明。
厨房里面经常打架的，
这样的吗？
对，就是厨房里面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两个有矛盾，我现在跟你说做什么东西，你赶紧做。你非常火，非常的大，我特别的生气。但是因为我是主管，你先做，做完了以后，后门打一下，打完了以后再一起喝酒，知道没有？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厨房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首先给客人走菜，符合这个餐厅标准的菜，按时的上了菜，客人走了以后，我们再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先解决。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做烂了都是我的问题。因为主厨是干什么的？主厨就大家在电影里面也看到过，我现在在一个桌子前面，然后告诉大家几桌会有什么菜，几桌会有什么菜，这个人酒精过敏，那个人不吃菠菜，什么什么的，咔一大串条子，这就是日常的工作，对吧？然后为什么总是看到 chef 在那个地方摆盘？因为他在摆盘的时候，他可以看任何东西，比如说这个肉的熟度对不对，这个酱汁的质感对不对，对吧？这个菜摆有没有摆歪，这个盘子的温度对不对，都对了以后走菜。chef 在这个地方摆盘的过程当中，就是对每一步的检测，而并不是你们看的，就是拿个镊子在那个地方装模作样，以为这个 chef 根本就不做。 而且就是你在当 chef 之前你还要干一件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任何地方出了任何问题你都需要去补。比如说现在煎了一块牛排煎的不行，就因为出现这个事情的话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今天的肉确实它有一点问题，我需要稍微的做改动，而这个东西可能当时这个档口的负责人他没有办法能够做到我要的办法，所以说我就亲自上。这也是为什么小花那个地方被喷的那个原因。他说现在我想换一个味道，主厨能不能干这个事情？绝对是可以干的。那我要干这个事情，但是我用语言是描述不了我想要干成什么样子。那这个时候具体负责的人就会说 chef 你要干成什么样，你来做一个。对， chef 肯定是要打一个样的，懂吗？就是那个小花儿，就是你就做这个东西，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这个颜色浅了你把颜色调深一点，调多深他不说，他让你自己去搞。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是老子看了这像他妈打两拳的样子，知道没有？就是这个样子。嗯，我之前蔷薇君的厨房，我跟你说，我为什么之前我一直说大家看一下他的小红书，他的工作内容其实他在小红书里面都有讲，看了以后大家就知道他的那个履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并不是说没有米其林二星，但是他呢，嗯，很难评，嗯，讲清楚叫巴底库了，嗯，还有50个人一起过来上同样上套餐这种东西，就是像那种定时之类的这种很标准化的东西都有人应付不来，就让人觉得很难崩。
这个就我完全
就是只有厨房里面很像那个只有执行没有质疑。我刚才说的这个事情不是质疑，就那个小花为什么被喷这个点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你作为一个 chef 你现在觉得这个菜的出品以目前这个条件下是不 OK 的，我要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要改成什么样子我一定要说得很清楚，接下来就是我打了样以后你就按照我的这个样来做，做成一模一样的，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现在 chef 不打样你就不要改。
对，就是主要就是他完全没有做到一个 chef 应做的。
你 chef 你要打样啊，因为本质上来说比如说现在我组建一个餐厅，我底下有3个人或者有5个人，然后其实每一道菜都是我打过样的，我才能保证每个人要做的和我一样。就是比如说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来新人了以后也要是按照我的方法来打样，所有的菜都是我做过一遍以后你们再跟着做，这才叫 chef。
他那个就像那种屁都不懂还要瞎指挥的甲方，
他这个不像是甲方，他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餐厅经理。但是问题是餐厅经理跟厨房下的任务，厨房没有一定就是无条件完成的这个任务，懂意思吗？就比如说你是老板或者你是前厅经理，你说我要出一道这样的菜，厨房是可以说 no 的。如果你把自己定位成餐厅经理，你就会被拒绝，因为你是外行。什么叫做不是外行？就是你行你上，厨房里面就是这样的，你这个味道不行，你看老子给你露一手。只要做过管理岗，你不用做到 chef， 你就会面临很多挑战。你行你上这个话天天都在说，是吧？我经常就说，就是你这挑的这个橙子像个狗屎一样的，这个桃子他妈还是硬的，你给客人吃，你怎么不给客人吃坨屎？我也经常跟底下的人这么说话，他说你来挑，然后我就跟他分，这几个桃子是可以用的，这几个桃子不能用，这个芒果可以用，那个桃子那个芒果不能用，这个橙子不行。对吧？经过了这些东西以后别人才能服你，要是这个不服的话那你就赶紧滚了，对吧？这个厨房就不需要你这种人了。没有，因为没有时间，大家在厨房里面都是非常累的。你们还要看，而且我觉得你们可以看那个熊家餐厅，你们有没有看过？我觉得那个
熊家餐厅，我觉得是
我觉得熊家餐厅的 reaction 其实是很值得做的，它里面会比较真实一些。里面有一集我觉得印象很深，就是有一个人是做街头汉堡的，他觉得对吧，我特别的热爱美食，你们都太 low 了，就是你们太讲究就是流程，对吧？太讲究管理，像我就做的很自由，今天有什么我就做什么，对吧？做的很开心，吃的人也都觉得很好吃。然后等他进了那种高级厨房以后，他慢慢的他也会融入这个厨房。因为厨房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规矩？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客人吃得满意。你像那种什么街头汉堡店，就当然绝大多数时候大家都是吃了以后面带笑容，那如果别人觉得你这个餐厅不 OK， 比如说觉得你的卫生做的不行，觉得这个不行，觉得那个不行的时候，你又该如何应对？因为你那种高级餐厅里面，你会遇到各种各样龟毛的客人，什么样的客人都有。而这种餐厅为什么收这么多的价钱？它本质就在为这个东西在买单。我们刚才上楼的时候就说，进电梯，然后有一个人就跟我们说，他说那个电梯里面他有两只玫瑰花，就在旁边的那个小玻璃盒子里面。他说这里面这个玫瑰花是那个怎么说？
一个小时换一次。
对，一个小时换一次，它是真花，它不是放两个塑料花放在两边，这就是五星级酒店，一个小时换一次花。然后就是他那个酒店大堂里面的，我们刚才看到他在那个地方换酒店画廊的花，一米多的直径，里面都装满了花。我们以为是哪个花如果死了败了，他就把它换一只。现在发现不是，他是整个的换了，整个花盆都换了。这都是这个酒店的钱。你说我来这个地方，我就只睡个觉，我只管床睡的舒不舒服，空调大不大，空间大不大，但是就有人很在乎那个花坛，就这个人的。我每次来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拍他前厅那个花篮，然后再就是旁边看一看，有没有好的面包和甜点可以进货。对，一个小时换一次，所有电梯里面那个花都要换，因为他不能让那个花枯萎了，他也不能是假的。
而但是这种事情你就很难注意到，就是在没有人跟我们说这个事之前，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花每一次居然都是每一次进电梯居然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如果真死了，那就是
事
死了就翻大车了嘛，
死了就是真的翻大车了。
嗯，这些细节都是花钱的嘛，他不光是这个地方花钱，我那个衣服我还准备把它抢救一下，我那件哎任天堂的衣服，我跟你们说质量真的不行，价钱还挺贵的。嗯，作为一个任豚，他的衣服做的不行，仍然要说。所以说我准备让帝国给他拯救一下。我上次那件红色的衣服也是，我跟你说已经卷边了，然后就是那个衣服也皱皱巴巴了。后来那次他住的那个套房免费洗衣服，就送，我当时也没想过会抢救过来。然后我跟你说洗完了以后比我刚买的样子还要好。就洗件衣服多少钱？4000。洗件 T恤的话多少钱？
40块钱
洗个 T 恤，
啊，他没有贵，他比一般
哇好便
宜，
嗯，因为那件衣服300块钱嘛，花40块钱给他翻新一下，我觉得是值得的。
那是40吧，看看价格。
比买件新的要强。
我要洗的衣服就放这了。
你不要出现啊！我这是个广角镜头。
我知道。
不然的话直播间封了，好吧，露点。
脱衣吗？能日跑可以啊。
那你还给我特写？
你没有脱衣服。嗯，质量太次，穿了多久？我大概穿了20次吧，20次。
我买过任天堂的衬衫，我觉得还可以啊。
他从那边，你不走过去就行。
我也不知道什么，没有，我这是个广角。
shirt 是1200。
什么1200？T 恤1200。可以，洗了。
shirt 1200，长袖1200，短袖应该再便宜一点。
啊，行，那得洗，这个得洗。
没有吗？
这是
什么呀？
睡衣，这儿。这里面有趴下
面。
他哪穿得了？
穿不了，我都穿不
了。乔比神啊！现在这种可瘦了。
这种现在达到了我一年前的体重，可以。
我感觉是有点小。这 M 的，这 M 的不够。
保佑大
了。M 的不够。
保佑大了。
打个电话去，让拿个 L 菜有。
拿最大的就行了，谁买呀？
对，我他妈直接包奶。
哦，还有这个
包里面，
大家看一下，马德琳啊，好，600块的马德琳啊，笑死了，10000多。这个马德琳也是高手。给你们看这个包装盒，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一看就是高级货。
那是雷区，
这包装可太……
嗯，河阳折中，嗯。
你还要露脸是吧？
我就不露脸了，我操，他妈多帅呀，我太羞涩了。
太帅了是吧？
不
能让别人看是吧？
太丑了。
嗯。
然后
一个逮捕。
看着就是德布，好吧。
我靠，我这边几个德布啊！我靠，全是德布。
算了，死了。
不是，这那啥，我可以在这儿找第二。
这个宝石现在比较长一点，大家看一下，不舍得拆开。
是啥？
嗯，它是，它是在最终就是一个糯米壳子里面，然后再加上马德琳，然后自己再配上那个红豆酱，中间还送一个勺子。嗯、
勺子我待会放家里。
嗯，好吧，你们大家可以品味一下这一千块钱。
多少钱？
差不多吧，10000多嘛，10000多嘛。
哦，真
太不了。
带回去，这个东西完整带回去，不就是2000，就是1000块钱吗？我们这个地方买这个东西买到600。而且你看这个盒子多么不结实，回去都烂了，好吧。12000好像。
12000不还可以呢？12000
十个马德琳，你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啊。
多少马德琳几个？
12000十个马德，五个吧。
1200，就两倍价格。
对，5个马德琳
，12000，
5个马德琳，我觉得很合理。
5个
啊，
那还太贵了，
200块钱是个马德琳啊。
10个我觉得还可以，
笑死了。
就差不多600一个，
它
4倍价格。
这是一个有三代吧，我记得有三四代的一个和果子家族和帝国合作的。
做出4倍好吃，那就值这个价格。
放心，不会的，我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我给你推荐都是什么90分、95分的店，你95分翻4倍，你还得了？那么100分的满分，你考了个380，
我感觉力压群雄啊！我靠，怎么就不能有了？
你那个标准只可能进去了，就是那是违禁品的。
对啊，上面对啊。
我靠，怎么就不可能了？我小当家还能出神龙呢，我靠，马德琳就不能出个马德琳之神是吧？
不行，我跟你说，你说的那个超过100分的马德琳，你只能在荷兰
加料了，
对，里面都加料了，好吧？
我靠，你来个黄金？
我跟你说，你小心一点，你下次回去的时候，我跟你说，把你拉去尿检，你知道吗？
那肯定不是我呀。那我没有那么
看过《时间之灵》嘛，里边就是药王没回那个，发现是
云面大壳是吧？
云面大壳，
我操！
对啊，在日本直播
间说，
不能在直播间说这么可怕的话，好吧？249给任天堂，50是成本。哎，那个衣服我跟你说，那个质量啊，跟优衣库差不多。
我买了一件任天堂那个 T 恤，就我总穿那个黑色，那个质量还可以。
黑色什么黑色？
就是黑色带那个塞尔达条纹那个。
我就塞尔达条纹啊，上面都脱胶了，我靠，真是那么气死。
我那个衬衫买的贵，我那个12000，
好吧。啊，你买的衬衫那不一样。
帝国就是那种，主要是你那。
一饭封神后面没有做菜的环节了。
JR 不行，JR 太早。
就他们对那个我说了，他们的经营的那个理念，包括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是如何设计菜品，然后如何招揽客人，当营业额不行的时候，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其实就是他们平时工作是怎么做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判断出来，他平时是怎么对客人的。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就已经够了。这是很重要的，这家，因为你们去看那些大厨，你会发现大厨对菜就是大厨都是宁愿站着死，这个东西就是不降价，你们不吃就算了，对吧？那边就是我就是不改菜，我就是要做这个东西，这就是他们对菜，他们对客人的那个怎么说呢？行为准则。但是你看小厨那就灵活多了，对吧？只要餐厅能够开得下去，啥都行。
我在看那个50人那个套餐的时候，就是那50人那个。
谢谢月影对渔船的支持，谢谢老板。
你计划了？
我觉得
已经如破成军。
他是几个小时出50人的餐？
你跟他说
是
就是他
的，你就是中午出个午饭而已嘛。
对啊，就是这个在东京任何一个中华店的定时都能完成。
对啊，都可以。这个算好事坏事？就比如说现在。一家餐厅你本来吃的好好的，然后他发现生意不好了以后，然后比如说他换更差的食材，然后去做团购什么东西的，这就是属于他对餐厅他对客人的理解。
还有香港的下一个还有 Light，
因为对于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说，这个店如果开不了那我就不开算了，但是有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这个店开下去，我的目的就是赚钱。 是这个意思。就一遇到什么问题就开始降价，一遇到什么问题就开始降价，然后再就是比如说什么送饮料拉客呀，然后什么你在什么大众点评上面打卡，我就给你送一杯什么酸梅汤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嗯，所以说为什么好评多分数高的那些餐厅我不推荐，因为这家店推荐的话也就是你去了以后就发现他就会给你来一个，如果你在我这个地方打卡写好评，我就给你送两瓶可乐，对吧？没什么意思了。
我这边还可以。
不开发票送两瓶冰红茶。
但你确实一杯酸梅汤买不通你，但是你不做，有的是人做；你不吃，有的是人吃，就是这样的呀，对吧？
是。
嗯。
哎，完全不习惯在手上带这么沉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也不能说是有关部门应该管起来，对吧？这个东西管起来也不现实，也管不了。是吧？我一直觉得那个评分机制是有问题的，就而且我最近我看到最超像的评论就是，你这么强，你为什么不去参加比赛？为什么你不去那个？为什么你不开餐馆？第一，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不参加比赛，因为我不需要参加比赛，我也能获得流量，他们也是获得流量，我也是获得流量，那为什么我要去参加呢？来回的机票不要钱，啊，对不对？而且为什么我不开店？不开店这个事情不是很简单吗？我一直在众筹开店，对吧？我开店只需要五六百万大概就够了，对吧？大家能力有限，是吧？我也不可能让你出六百万，要不你就先上个舰长，对吧？我们再聊这个问题，是不是？连个舰长都不愿意，这个东西我们就你想，我们算一下，六百万需要上多少个舰长？一个舰长60块钱，嗯。等我什么时候10万件的时候，我就开舰长了。是的呀，你们看他这个虚模拟的开餐厅这个地方，你们就会发现，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而且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几家店他们去做那个，就是怎么说，面对不同受众的时候，他们那个菜品也会有问题，所以说开餐厅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你的菜别人是要花钱买的，你价钱一上去别人就不愿意买。关键是我没有看比赛之前，我都没有想到过大家会在那里拼好饭，你知道吗？我本来以为就是每个人买个套餐自己吃自己的，后来结果发现他们那什么打工人来了以后，4个人一起，而这些人我真是，我跟你们说，我也看着非常的反感。我不是反感他们在那个地方拼好饭，而是我觉得好不容易下班了，中午去吃个饭也不能安安静静的，还要在那个地方拿个稿子，大家在那个地方去算。就我觉得如果上班上成这个样子，这个班能不能就不要上了。我上班是为了什么？我上班为的就是好吃好喝，就是我孤独的美食家大家看过吧，他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忙来忙去跑来跑去，过年的时候还开了个破车子从这跑到那，他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最后能够自己在那个地方享受美食。结果到享受美食的时候，那个还有几个人非要在那里跟我去计算一个最优解，我工作当中计算的最优解还不够多吗？我就想安安静静吃个饭不行吗？就这也不行，他们才让我真真切切的感觉到了班委，他们是真正的上班族。我感觉我的班到上的都是假的，因为我看到他们以后，我真的觉得哇靠，这个班上成这个样子，真上的他妈太难过了，好吧。对，就千人千味，是我并没有质疑每个人喜欢吃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比我们这四个同事每天中午去那个地方，我还要就是，对吧？我在公司里面早上跟你因为工作我已经跟你开了2个会了，现在到中午我就吃个便当，你让我吃个黄焖鸡也行，能不能消停一下？我给我2个麦辣鸡翅就行了，剩下的，对吧？剩下还有90块钱，你们拿去吧，你们不要吵我。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打工人，他们还是工作强度太低了，或者就是他们的工作可能就是开会，已经习惯了，是吧？不开会 就不舒服。
我开会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我们打工店的老板和二老板天天在阳台上开会，一开开一天，不知道他们干什么。
哎，我跟你说，你们工作上面开会，我觉得都还好，你们不至于就是中午大家一起去十七家的时候，然后就说你点一个咖喱饭，我点一个牛肉饭，然后我把牛肉给你一点，你把咖喱往我一瓢，
这太窒息了，我会死的。
啥呀？真有这种吗？我
有啊，就这一期节目你没看吗？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啥事啊？
就他是怎么上班族，第二批客人上班族来了50个人，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如何利用我们每个人的100块钱，能不能拼凑到尽可能多吃，然后在那个地方做大作战，在那个地方去算那个钱，你知道吧？几个人在那个地方开个会，
这不是美食竞赛活动吗？为什么需要这种东西？
弄得好像是上班人午饭竞赛。
对，就搞得我就觉得特别的窒息。
其实，
而且就是我跟你们说，就是大学生，比如说第一批，如果我知道是有大学生过来来吃饭的话，哦，这个节目还有一点很假，就是他一开始没有告诉你你的消费者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开餐馆的话，一定会第一件事情就是知道这周围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才能做菜，对吧？你哪怕你就告诉我现在200个人。分四波，会有大学生，会有上班族，比如说会有小朋友，会有老年人。你大概的给一个范围，这样的话我也知道菜怎么样来做，符合这些人喜欢的菜，来调比例。没有，就是他试图制造一种真实和专业，实际上的狗屁不通。
我觉得啊，就是在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吃饭，这个人一个人吃饭是件神圣的事情。
多少钱？怎么了？
啊，没有啊，就是东西。
拿了几瓶水是吧？
嗯，对。
我一看这个熟悉的袋子，就是装水的。
四瓶。
嗯，习惯。
多喝水，身体好。
就。我前两天那个被迫去海底捞吃了顿饭，
嗯，
因为实在在东京找不到好吃的火锅。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尝试把所有东西都吃上，这也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没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限定了，比如说每个人只有100块钱。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给你们4000块钱的食材，你想做几份菜都无所谓，你可以说我只做5份，每份成本800，我嘛就买3000一份，看有没有人。会有没有冲头来买，对吧？我可以把服务搞得好好的，甚至我再去买一套餐具都行，反正你就只有4000块钱成本，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大家只比营业额就行了，反正我就只有4000块钱。
这个不就是他原版做的吗？
对啊，你这个东西你还要限制必须要有200个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卖给200个人？我能不能把东西卖给2个人，一个人花1万，我们4个人围着你做，搞不好我就去了，真的像我这样的冲头像我这样冲的就去了，
就为了吃那，
你就想嘛，你就想是李子安，对吧？加上邵德龙，就这两个师傅，对吧？你对啊，还不好约位置，我就直接就叫几个人，对吧？叫几个朋友，对吧？6个人过来，你们就直接按20000块钱做就完了，对吧？4000块钱成本，行了，剩下的就是定位费了，我觉得很好啊。那咋了？
我在思考为什么日本没有这种节目。
没有什么节目，
就没有像疑犯
料理铁人，
料理铁人比这个可强多了。
料理铁人，我跟你说，那里面评委里面相对来说很一般的是谁，你知道吗？蔡澜，你知道吧？就蔡澜在里面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评委。
就我
他们校长是料理铁人的常驻评委。
对啊，我们的常驻评委。
我个人
兼修，我们要兼修的呀。
就我对国内的这个。做饭综艺停留在这个顶级厨师，
东京大饭店的那个监修也是。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限制，就大家想怎么做怎么做，反正就是4000块钱的成本，最后你能卖多少钱，你溢价你想做的高也可以，比如说我就是500块钱一份的套餐，他们不是搞了吗？什么4手连弹1960，你看我这他妈8手连弹2980没有问题吧？对吧？那我只要卖8份，我不就直接就赢了吗？这不合理吗？这非常合理啊！别人平时做猪排饭550一份，你跑到你这个地方卖38一份，你放心，上个世纪日本上个世纪不玩这种套路，玩这种套路的话，电视台都被炸了，好吧？ 不可能的。
日本综艺可是玩真的。
是
啊，
之前料理东西君，我去我们学校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料理东西君就是我们学校做协力的嘛，我就问老师，我说我特别喜欢看料理东西君，然后老师说，他说你看他熟不熟悉，他还参加过，就有很多老师都参加过，就是后面就是包括怎么样出菜，怎么样来展示食材，什么哪个地方的食材好，这些东西都有一套团队来写很大的稿子，然后来做取材的，所以说它的成本非常高。大的稿子，然后来做取材的，所以说它的成本非常高。它《料理东西君》是什么年代的片子？他们一期食材的成本1000万，一集食材成本1000万。后来做，他们又没有什么变现的手段，所以说这个节目就搞不下去了嘛。对啊，太小看日本综艺了，好吧？你们要真想看日本综艺的话，可以在 B 站充个大会员，看一下电视冠军王，看他们里面怎么做菜做蛋糕的。
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综艺啊，就是一群人投票，两个人决定两个厨师一人做一款甜品，然后投票决定吃哪个。如果没选上那个，就从此不能再做这个甜品。我也不记得这个综艺叫什么，就我小时候在看。就特别印象深刻。
有料理东西君，
就有
有，
其中有个厨师就为了复现一款巧克力，买了100款巧克力，从头试到尾，
很正常。
我的天啊，
非常正常。
我八岁的时候就觉得哇，
那个人是我们学校的，
太可怕了。
拖鞋，现在都有啊，伊斯兰就有他的店，
这么强的吧？
有啊，他之前在 Midtown， 他的巴菲要排多少小时？他巴菲要排6个小时哦，你没去吃过，啊，我们学校学长
在哪里？
他只有堂食，全部是就在你面前做。他
在哪里？
就在六本木。我上次我还跟你介绍的，我们去卢浮宫的时候，我还跟你说这个拖鞋这个地方，我以前在这里排过6个小时。
他参加节目是做了个戒指，
妈呀，不说
焦糖的戒指
啊，他有好几家，他之前在北京还有一家，人均300，然后还专门把他的。得意弟子派到北京坐镇，光速倒闭，之前开在那个哪个地方？开在三元桥
的。我觉得国内的综艺有很大一个部分就是
演啥呢？
太重了。
他不是演的成分太重了，就是这个东西它有点像是什么，就
应试有点像是，
就有点像是编导他更注重什么？更注重节目效果还是更注重真实？你就有点像是那个剧也是一样的，就我们不管是什么题材的剧。它都是恋爱剧，对吧？就律政剧就是律师谈恋爱，行政剧就是警察谈恋爱，法律的剧就是法官谈恋爱，反正他就永远谈恋爱的。
就我觉得，
医生的剧我觉得是最厉害的，因为别的东西我们还不知道真假。医生有一个什么推进来一个病人，好给他挂一瓶9%的生理盐水。我靠！我跟他可遭老罪了。我
对国内的，
打是这个。
不是我小时候看那个《顶级厨师》看得很爽，后来我想想这个节目演的太
因为小时候还是很纯真的，
太假了，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也爱看，我操！
嗯。
但当时没什么东西好看啊，确实。
当时我就觉得刘亦凡很臭屁。
为什么你一个视频说泡芙奶油加咖啡腻，另一个又说可以这么做？那是因为加了巧克力啊，没加巧克力不行，加了巧克力。
balance。
对啊，这个才叫，这已经有人回答了，这就叫 balance， 好吧？就是，有些东西真的是很难讲，比如说那个碳烤这个东西，是吧？是不是碳烤就一定不行？就那个碳烤鸡，这不也是日料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东西吗？看到乌漆麻黑，上面全部都是灰，然后吃了以后嘎嘎一下。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碳都可以做这个碳烤鸡？
就像你拿内酯豆腐做麻婆豆腐一样。
嗯。
就是每个食材有每个食材的，每个食材有每个食材的自己的特性，你不能。
白大话不记上，好的很。这看到没？我们这直播间里面还是有些医生的。9%的生理盐水打进去会怎么样啊 ？Kila 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这名字
啊？啊？9%的生理盐水给病人打了以后会怎么样？
病人会变成光。
不是，会不会像刚才我一样那样抽搐？
体了。
嗯。90%生理盐水那个真是太秀了，好吧，给我秀爆炸了！我当时看了以后，久久说不出话来。嗯，综艺可以有剧情冲突，但是，我在想什么东西？我觉得他至少他那个主线不能有什么问题吧，就不能有那种逻辑性的 bug 吧？你现在你让我去找《料理东西君》里面，难道《料理东西君》它里面没有剧本吗？它也是有剧本的呀，但是问题是你看起来你只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好吃，哇那个东西好好吃，这不就可以了吗，对吧？然后大家想看的剧本是什么，就是料理东西君的赛制是这样的，两个厨师一起做菜，对吧？然后今天是什么什么东西的对决，然后有几个嘉宾你们来选吃哪个，然后投完票以后谁投票少的那两个就没有东西吃，投票多的就少数服从多数。
而且投票输的那个人，这个菜不能在这个餐厅再次出现。
嗯，
我记得是这样。
对啊，他这个东西难道没有冲突吗？有冲突啊。
准备报名这比赛了。
什么报名什么比赛？
没什么比赛 ，GBA 的比赛。
什么 GBA？ 我还以为报厨师的比赛。
就是厨师比赛啊 ，GBA 料理，
嗯，
野味啊。
啊，
不能在这说不？
不是喜 BA 吗？
GBA 哪里洗 BA 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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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GBA 我听成了任天堂的 GBA 比赛
GBA 啊 GBA 一个标准它是
嗯
鹿肉
啊，但电日本综艺有一点好，就是他们那边明星不值钱，你知道吧？你把木村拓哉喊过来也不要多少钱。
木村拓哉就是这样的，就是日本明星年收啊，就跟一个高级白领其实是差不多的，
嗯，
没差很多钱。咱不说顶流啊，
顶流也没有什么钱，
新演员好像也没有什么钱，
就反正不是很夸张的钱，不会让你觉得
国内可太夸张了。
国内什么夸张？就这个什么？哦对了，就我们就说一帆风顺，好，出来个丁真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真的就是觉得有意思。里面我跟你说更有意思的是什么，更有意思的是那个女的，我看她谁呀，然后我去搜，然后搜出一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一搜她谁呀，我就更不清楚她是谁了，你知道吗？
我现在一个都不认识。
这里面我好像就认识个刘嘉玲和阿萨，
嗯，
还有谁呀，那个女的是谁？后来我搜了以后发现她经常上热搜，然后我搜了一下她的作品，
漂亮饭那个是吗？
啊，对对对，
赵露，
谁啊？你们知道是谁吗？
赵露思吗？
那不是不
不能直播间以后被封了吧？
那不会，赵露思的话就给她上一瓶维 E 豆奶就过关了就行了，就是你吃这个菜以后我给你倒杯维 E 豆奶就好了。木村真的会做饭，对不起，别人真的会。
木村拓哉吗？
啊，对啊，
对啊，他在我们学校学过，因为
天哪，
是的，木村经常这样子。
上场时候把手亲自教学，
不是为了拍电视剧吗？
不，一直都是的，
一直是我们学校，因为监修是我们学校啊。
哦，祝绪丹，哦，祝绪丹
吃鸡吗？
不是
我
他们学校，他们学校。
你们学校还要人吗？
你们认识这个朱旭丹吗？
去你们学校上课，
你现在也可以上。
新洲子路。
又不都不能上，你上夜间班。
三生哦，怪不得我不认识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没看过。
没看过。
哦。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是杨幂演的吗？
啊？不是迪丽热巴吗？
是迪丽热巴吗？什么迪丽热？热巴什么古力娜扎什么那什么根本就叫不出来，好
吧？完了，我跟你说，于总这直播间一会就得被冲爆。
哦，女二，女二哪有什么女二？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奇怪，就一个电视剧说出来就是一个主角，其他全是配角，还什么一号、二号、三号。你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什么高考状元，状元就是状元，什么高考状元，还有什么我是高考第18名。哎，高考第18名，谁知道你谁啊？高考状元一年都有那么多。
女主和女配就没别的了。
没有，就是一个主角，什么男主女主，就是一个主角，然后其他全是配角。
我
不，我想起来了，必须要有一个男主角和一个女主角。
对啊，
因为万物皆是恋爱剧，所以说他必须得两个主角。嗯。啊，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和热依扎两个人我都分不清楚。有个反派，我这参加过中餐厅，
中餐厅我觉得也挺离谱的，我说实话，
啊
什么？
中餐厅我觉得也挺离谱，
黄晓明那个吗？
中餐厅的我觉得也挺离谱，
我还挺爱看的，你别说，我去，
那
个看的不是做菜，知道吧？那看的是，好吧，就是看这个东西的。
也不是什么文化水平的问题，我之前我也说了，像这些明星演员不可能吃过什么好东西的，他们吃了以后他妈肚子都跟我一样大。
嗯，是这样的，就是那些什么明星什么私厨这那的，这不一定好吃的。
对啊，你找什么田径运动员不也是一样的吗？什么跳水冠军这些人的话，你一看对吧，他可以给你看，这是我的八块腹肌，这是我的鲨鱼肌，这是我的这个肌那个肌，我觉得对。但是现在一个厨师过来给你展示肌肉对吧，来告诉你健身，你看我这个身材，然后我来做一个健身博主，你们相信吗？疯了吧，对吧，我就是我既没有这个资历，我也没有学这个东西，我身上也没有几块能够拿出来看的好肉，然后现在我来告诉你们，来我这个地方报班，一个人999，疯了吧，放心，绝对会有人报的，没有为什么，1960的化学系量除了有人吃，我这个地方我才收900多，甚至还能请他们出去吃个饭，你信吗？
九块九一个月，超级燃脂。
是啊，你就是你一看就有没有锻炼痕迹？你看这，你看这像有锻炼痕迹的样子吗？没有啊。摩登家常菜，它毕竟太摩登了，我们平时吃点家常菜就可以了。就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家庭算是摩登家庭，你知道吗？
摩登做什么？我这节目我完全没看，我就是看了几个切片，我就觉得这个节目已经很离谱了，就完全就是他们做的菜，我完全没有吃的欲望。
岳云鹏去《百厨大战》当评委，
甲鱼冰淇淋是他做的吧？
对啊，
就我觉得甲鱼，
别人用可乐做沙巴用，你就说摩登不摩登？
谁？
那个摩登家常菜嘛。
还有什么？
他用可乐做沙巴用。
沙巴用是什么？
沙巴用是那个，我们就是用酒、糖和鸡蛋，然后打成一个很蓬松的泡沫。
啊。
然后用这个东西加上马斯卡彭以后，它就可以做提拉米苏了，就这个东西。
啊。
它是用可乐加鸡蛋。
拉出去斩了。
那倒是不必。这种人，我觉得干脆就直接遣送出境，然后一个飞机给他送到意大利去，让意大利人去跟他聊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配不到一起啊。
啊，你把之前提到东京甜点都吃了，吃的怎么样啊？是的，昨天晚上太累了，今天本来我去理发，我想着是修面的，结果我没有说清楚，女侠给我定了一个修眉毛，然后结果修这个眉毛350，你们知道吗？我觉得修的还挺好，大家觉得这个眉毛是300人民币。7500
干什么？
修眉要这么贵吗？不会啊，
我觉得他笑挺好的呀，主要
起码要1000嘛，姐姐，
1000肯定要，1000日元。
350是什么便宜？我家门口的大爷修都没有350。
像陈桂林，这不挺好的吗？我觉得这个头发还可以，还行，比帽子还贵，上面要撕的帽子才15000，我他妈剪个头发花了17000。不要紧，那个帽子也还是要买的。明天还可以，明天刮了胡子再直播，还是正常的聊天。明天会去哪？明天又要去吃Dining333。
明天中午就去Dining333吗？
明天中午吃沙头
。
记得报我名字啊、
哦。怎么？你这个地方还有返点？
不是啊，因为是记得我的名字给你们订的呀。
哦，秀嗓子。
没事，我去的人你认识吗？
哦，还真是。
还真是。你问他要不要开分店，在天津开一家怎么样？你问
他
一下、
哎、他这三个分，你知道他这三个家分店
开在一起，
这三个时间段开同一批员工，你知道他为什么开为什么开三家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搞笑，他每次做完一个时间段换一家店，我去。
哎，岳云鹏为什么会去当？
我不懂啊，
为什么会去当评委？
一看就是会吃。
哎，我跟你说，现在我们不谈会吃不会吃， 我觉得我和岳云鹏一起去参加这个节目，论搞笑，我觉得我也不比他差。
你好有自信，
真的，对吧？我跟郭德纲我不敢比，那对吧？郭德纲老师那没得说，那岳云鹏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
我还是敢挑战一下。
我觉得在这种节目里，你请岳云鹏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选择。你怎么敢确定？
不，你需要镜头，岳云鹏可以抢镜头。
抢什么镜头？
他可以，他站你旁边，他可以把你的镜头抢过去。你需要给你镜头。
啊、
他是已经播出了吗？他是。他第一集已经播了吗？好像。
所以你需要人捧，你知道吗？
他不是干过饭店服务员，我也干过饭店服务员。你别说了，我还干过土木。
我靠！我们于总还用过母猪护理的，还有。
还真是，我还会给猪打针，好吧？
母猪护理
没有，母猪没有护理过，好吧？没有护理过母猪。
不是为什么请岳云鹏，我也不太理解。
我也不知道，我想想，其实可以请谁啊？我想一想，其实可以请林依轮，或者请那个什么，我觉得请那个什么演郑小贤那个什么叫什么？对啊，请陈赫也可以啊，对吧？陈赫开那么多家，对吧？小贤那个仙鹤庄，
还沾点边，你说还沾点边，我
觉得对吧？别人也是餐饮人，你谁敢说陈赫不懂搞餐饮？他开那么多家连锁店是吧？
那张亮呢？
啊，张亮、不知道。对啊，张亮也可以来，是吧？
中餐馆就找他。
之前还有谁？还有一些什么开餐馆的明星都可以拉过来。对吧？搞
那
还是
多了，
人权是吧？人权也可以来啊。还有谁？反正开过餐馆，韩寒也可以过来。他之前把那个餐馆开的像个鬼一样。
黄晓明不开过餐厅吗？
对，黄晓明也可以啊。我不让你们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
对啊。我跟你说那个投票器，你知道吧？就是黄晓明有个额外的按钮短路，我不要你们觉得，我要我觉得你们的意见让我不满，我直接按一个短路。
不是，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胖子他就一定会吃，我不觉得岳云鹏会吃，你知道吗？
哎不哎，如果是胖子会吃的话，我也选梁子。
我去，闷死。我告诉你，比赛这件事，是这样的。
邪恶栀子花不行，邪恶栀子花，我跟你说，主要是他可以当主持人来打圆场。比如说，如果会有像我这样的嘉宾，把他们说，我说你端这个上来，还不如端一坨屎。这个时候就需要邪恶栀子花把它圆回来了，是吧？第一次刷到的，经常有
相声演员跟这节目完全就不搭边，为什么请岳云鹏啊？
因为那边请了李丹，
小
岳岳啊！因为那边请的李丹，
那这边不是应该请那个什么
郭德纲
吗？麻什么？
不可能、
啊！
就是，
可是我说爱奇艺，
郭德纲，我觉得还算能吃能，不对，郭德纲不是回民吗？
郭德纲是回民，
郭德纲不是回民吗？
那像谦老爷子，
你请，对我觉得请于谦于老师比锤定岳云鹏好一百倍，
这说不定还真能吃，还能说。
对呀、啊，但是岳云鹏我没有觉得他有任何对于食物的了解或者那种感受，你知道吗？就但是于谦的话，他自己还做，他自己那个播客还
讲，
对，你岳云鹏上来我就感觉他要变一只烧鸡，你知道吗？
没有，他那个于谦他不一样，就是怎么说呢？就你年纪大了以后。特别就是这种年纪大又有钱的，什么东西都愿意去尝试。他真的，你要说他什么东西都懂一点，这个东西我真的信。这个东西你要相信一个阅历的一个人，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经常拿燃烧开玩笑，就是因为他太年轻了，他一天过他妈48小时，也干不了这么多事情，对吧？又要走南闯北，吃各种东西，练各种技术，还要管厨房，啥都干。
不是我知道。
嗯。知道吗？给我的感觉，他就是什么，他至少是一个什么厨世界的伽利略吧。因为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就是我们那个书上面写的伽利略25岁当大学教授，我当时想的，哦，现在想操，
我想25岁
当教授，别人他妈课都还没上完，这个人已经当教授。
我想到应该请谁了？
嗯，请谁？
那个做饭做了生豆角那个人是谁？
匡磊啊。 很多人都在做
请黄磊啊，对吧？
黄磊肯定可以。
黄磊、贾冰，我觉得这些都是好选择。
贾冰其实是不行的。
现在在热度这么高，哔哩哔哩就该跟上，不如把所有美食 UP 主他妈在一块搞一个，还挺有流量。
搞一个什么东西呢？
啊？
搞一个什么？
就类似的这种综艺。
对啊。
组织不起来。
对啊，
很简单一点就组织不起来，拉不到赞助啊！
我靠，不然
哇，这个
还是挺高的，好吧？
我跟你说，其实不是我看不起，就是网络平台做不了这种大制作，这一定是电视台的班底。
那确实，
就你那么多台机位，就是那么多，根本都没有。
行，影视飓风是吗？
不行，我告诉你，因为他有个什么问题，就是你搞这个节目的话，他就有点像是，就是那个 Mr. Beast， 他为什么他的投入成本那么高？就是因为它有很多个组，很多台相机，我们现在叫做100台 GoPro 同时一起拍，考卡都把你考死了，你知道吗？考卡到一个组的人，
所以要影视飓风，
影视飓风也做不了这个事情，
真的，
这太大了。就比如说，我跟不行，他可以负责其中的一个小组，所以我说了，这个东西他一定得是那种大型的电视台，他们才有这种大型的项目的操作经验。你安排十个人一起拍摄和安排100个人一起拍摄就。不是一样的，你像我出去我拍这个东西的话，我准备两张内存卡就可以了。但是我认识的摄影博主，出门一次带8块移动硬盘，你知道没有？他们那考卡还经常考出问题。
人越多，这个出意外的几率就越大。你想象不到会发生。
双备份、三备份这种。
不光双备份、双备，就是他还有一些什么应急措施，这个东西都是不行的。为什么我说那种网络平台他们做不到这些东西？他只能和那种传统媒体来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网络平台一直是做轻资产的，懂吧？就比如说现在我需要一个什么项目，我就把它外包给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他只能做这种小项目，做不了大项目。包括你看他们之前拍那个，就是各个平台他们拍各种各样的剧，他也都是我直接把这个剧买过来，而不是他你让他平台去组织拍剧，他是拍不了的，他只能说是。对，我现在我下了个单子，我现在有多少预算拍个什么样题材的剧，或者就是你们有几个剧过来的，和我选一选，他们只能做这个。粉丝大战这不是正好吗？天天上热搜，要的就是粉丝打起来。最近是哪个什么王鹤棣是吧？王鹤棣和那个什么赵露思，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虞书欣的，对吧？三对吧？我跟你说，他们三个打起来，把哪个打死了，我觉得都不是无辜的，
都得枪毙。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
一个挨着一个枪毙，可能有漏网之鱼，但一个枪毙一个，一个隔着一个枪毙一个，一定有漏网之鱼。
不会忘放存储卡的，就剧组拍的话，他们一般都是外接硬盘。
嗯，对，存储卡不够用的。
不，他们那个机器这么大一台，好吧，基本上都这么大一台的机器，而且他那些按键，嗯。
而且说实话，那个网站的体量和资金完全不够支持去拍这种东西。
嗯。
一台综艺用的摄影机租一天就得1500到2000。
这么便宜？
便宜就。相对的，
我跟你说，我小学同学，他真的是拍电影的，
拍电影那个不一样，
他是导演。我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他的电影我要一说你还觉得很 low， 他拍的是什么？属于那种都市情景喜剧，
网大，
到没到网大那个级别，就有点像是比如说地方卫视、地方电视台拍那种什么小的那种家长里短这种简单的小剧，他们租设备一天20万，一大排人。就是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小的制作了，
不
太小的制作。
那个机器和综艺用的机器不一样，就是说要求不一样。
嗯，
你要是就是一个 IMAX， 就是 IMAX 那个级别的，一天就是10好几万。
嗯，
就为什么拍
灯贵，
拍
特别是灯贵，
拍电影这个事儿那个非常费钱，就是因为它就是你不可能买，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东西，制作周期长，而且。你买了之后你不可能我买了从头到尾一直拍电影。
我告诉你，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没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租设备的时候他们还会有一个人怕你把东西搞坏了，会有一个专门的人过来教你用，因为你买了这个设备你不会用，你知道吗？就是你做一个设备租赁公司你还得带人，租设备是连人一起租的，
技术
对啊，包括怎么去给你架灯，他们有的设备因为太贵了，他租给你了，怕你还不回去，押金你也交不起。
所以说为什么？
所以他们不要押金的，就会有专门一个人跟着这个设备来，不准你碰，你就跟他说你要把光怎么打，他来给你架，这也是你租金的一部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是很成熟的产业链。
索尼拍电影，索尼拍的电影就是相对来说质量会高一点，因为索尼自己是摄影机、摄像机的这个提供商，他有很多可以把资金挪到别
的。
他的
那个好，他那个转播车好。
对，
索尼的8K 转播车。
索尼的这些电影和电视剧相对来说质量会高一点，就是因为他可以把钱挪到别的地方去用，就是。
哎，我大麦若叶还有吗？帮我倒一杯 ，Thank you。胡子加头发，胡子只是单纯没有刮而已。我本来以为今天会有修面的，结果变成了修眉，还好没有给我。我去了以后，那个修胡子，我根本问都不敢问，我怕他，我，哎，直接拿瓶水吧。我怕他给我刮个胡子又找我收7000。
要 B 站拉个索尼的赞助吧？
拉个索尼赞助没有用啊，没有人会用啊。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几条流。我跟你说，他这个东西，他剪辑都需要一个团队。
是，就是我觉得，我觉得 B 站搞不起来这种大型综艺。
做
之前 B 站搞过一个，跟怪异君搞过一个那个探案的，
好多年前了吧？
对，好多年，那个就挺失败的。我说实话，就做的很糙。
我靠，你这么。这个在 B 站直播，你小心一点啊！
哎，你们还都看怪异君吗？
没看，只是当时很有名。当时、这个、
当时我是看的，
哦、
就是现在。
你们看怪异君吗？下次把他拉到东京来吃饭吧，反他总过了。
跟我喊话一下。
啊？什么？
哎，正好。
我可以联系到他呀。
你可以联系到吗？
我可以
啊。
我怎么联系不到？
看什么时候东京有什么侦探小说的展，可以把他拉过来看。
根本就不需要他多自签。经常没有事，他到这个地方，我跟你说，我之前我还问他，他经常就是跑到一个庙里面去待几天，他是这样的人。
哦，
嗯，他说他是 I 人，我是相信的。其他那些什么 I 人，对吧，都是和我一样的 interesting， 也是 I 人是吧？
本质是 I 的，可惜的不得不变异、
啊。
我其实觉得
不变异活不下去。
我其实觉得这个小破站的这个各种团队其实很草台，特别草台。
啊！
我靠，怒喷是吧？
真的特别草台，就是他们很多，就很多他们的这个 IPO 啊，都非常之
还好，现在赚钱了，
诡异，
现在赚钱了。
就是你知道我在国外登录，就是我因为我有两个手机，那个手机我不经常带用国内的那个卡电话卡了。
嗯，
就是我在登录，在我在给鱼上线的时候，我给你举例子，我在给你上线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就是我得手机登录。就是
那抖音刷礼物方便吗？
也不方便，也很麻烦。但是 B 站麻烦在哪儿呢？
嗯
，B 站它那个登录界面是可以选择密码登录的，
嗯、
就我就正常说其他方式登录，我 QQ、微信全都绑了。但是点进去之后，它必须要来一个电话号码认证
啊，正常。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离谱，你知道吗？就是我都选择其他方式登录了，就说明我用不了手机。
嗯、
是这样的。
就这个你说那个什么里面有个18岁会编曲会编词很厉害格莱美台名，那咋了，对吧？我就回3个字，那咋了。你这就有点像是有一个人他做菜做得非常的好，之前也是年少成名得过奖，那咋了。跟我一届的那个人不是2023年才还完贷款吗，对吧？2020年把自己的店关了去做医药代表，花了3年把他开店的亏空还了，那咋了，不就这样了吗？哦，电脑没有电了，只能聊到这里了。大家晚安了。电脑没电了。嗯、因为不想把充电器拿过来。哎，对了，其实还有个充电宝，团子充电宝拿过来。需要他那个巨无霸、哦。好、啊，在我的包里，在我刚才那个单肩包，不是放你这那个单肩包吗？
都开始卖古米的包，我靠，都什么年代的玩意
儿？3000。顺便给安克带个货、啊、这个这几天用的真的可以，虽然我跟你说这个
你单数倍了吗？哦，安代克是吧？
对，这就这个的。
安代克就以前的直立啊，
是不是啊？
你是多大？
那是酷海哥，是安克的。我就用这个，因为它自带线，别的都不说，别的都是他妈假的，自带线是真的。
是啊，没错吧？
嗯，
我记得我看到标了，他这我前两天看到标了， 是你以前的标啊。
那、no, 完了，没有
Type C 是吧？
对，
啊，就一个口，
笑死了，
它不是双口，
那就不用麦克风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那咋了？
我建议平放，把灯摔了。
再来一个不就行
了？
来个啥呀？行了，好了，现在能听到声音吗？应该可以吧？
嗯。
啊，行。这都不是，我是看弹幕的，我手机是拿着这个地方放在这里看弹幕，啊，就你菜做的好不表示你餐馆开的好，你歌唱的好不表示你可以当明星，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华语歌坛不看谁，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华语歌坛不看谁歌唱的好。
你这个话太危险了，
这怎么太，我跟你说这么这就这几年华语歌我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周杰伦
鸡你太美。
我靠，别黑我鸡哥，我鸡哥现在也
我是鸡哥铁叶粉。
我去，
开玩笑，我关注
鸡你太美也不是鸡哥唱的。
那咋了？
好像最近出这首歌还挺不错的，
对吧？鸡你太美这个歌，你别管它好不好听，传唱度那是真的高，好吧？
哇，这热量多少年了？我去，兄弟，
对，
顶流，我去，
是的呀。特别是有可能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个歌可能就变成像 Billie Jean 那样了。
我感觉已经有这种趋势，它已经成为一种网络
文化现象。
对啊，
网络魔音啊，
嗯，是。你想以后什么20后30后问爸爸爸爸你以前听什么歌啊？鸡你太美，
我听哈基米音乐。我听
后面一帆风顺可能会做点切片吧，就大概聊一聊他们的那个经营策略，具体的就没有了，没有什么，如果你没有里面有什么看不懂的，你们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面问我，可以给你们解答一下，我已经看过了。但是因为我
好吃酸辣口猪排，
木姜，我跟你说他的
那喷火枪是吧？
对啊，
要素拉满了。
嗯，我这两天吃的时候，我们昨天吃的时候，我不就说吗？没有木姜子。
我去啊！好狠的点评啊！
嗯，没有木姜子，
把厨师给封死了。
嗯。
然后厨师会问你一句：“我靠，我怎么没见过这东西？木姜子是什么？”
木姜子，我觉得加木姜子真的不得劲，直接加风油精，比你味道还大，比你还创新啊！
就是有很多食材，就是我，就是他用的这个领域特别特定，你知道吗？
嗯，
但你不能把它随随便便的，就是、
嗯、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那个 VIP， 如果你们有腾讯的 VIP， 我建议你们看一下番外篇，番外篇更抽象。是，就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努力的在抬高自己的人设，然而在这里面就是在专业上面，我跟你说那简直就是被打成了筛子，你知道吗？一个人至少中一百发子弹，他们觉得我在表现我专业的一面，实际上就是在那个地方搞抽象。我以前是以为这些人他们就是为了来搞抽象的，后来发现不是的，他们真的觉得他们是在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但只是说
最好的一面可还行。
对啊，但是他们展现的什么呢？展现的就是开车不系安全带，你知道吧？就是你只要知道交通规则都会觉得这个人他凭什么敢展示，一个人非常自信的，对吧？参加一个汽车节目，非常自信的上去以后直接不系安全带来给大家做示范。这就是我看综艺，我看这种餐饮综艺的感觉。还有的人说你怎么确定他不系安全带就一定会被撞死，那这个东西当然我也不敢这么说，对吧？这个菜它不按照正常的做法，它你凭什么觉得它不好吃？是不是每一个不系安全带的人都被撞死了？并没有
概率问题吧？
但是仍然要系安全带啊。嗯，病人，你病人比你专业，那不是太正常了吗？我跟你说，那正常的很。我记得我去住院的时候，有一个人拿着 DeepSeek 在那个地方去杠他妈主治医师，好吧？他说 DeepSeek 是这样说的，我觉得你的诊断有问题。他说你让 DeepSeek 给你开药，那个我跟你说，这个医生也是非常牛逼的，你让 DeepSeek 给你开药，我不给你开处方。 因为他当时就要那个医生给他按照 DeepSeek， 因为我住院的时候是二月份，那个时候 DeepSeek 正火，那个时候 DeepSeek 其实挺有用的，我跟你说，但是现在 DeepSeek 不能用了，因为被疯狂的喂食。
用一下 ChatGPT，
要钱还要梯子。
你不要钱啊！现在 GPT 四，前五个问题是免费用的。
我是收费的。做了几天院，到最后还在想你该怎么治。小号四月前是就没有罚过呀。燃烧看起来比较靠谱，是的，就从他们开的餐厅我可以看得出来，这国内的富哥还是多，对吧？这些人他们但凡在我这个地方上个舰长的话，也不需要去这些餐厅吃饭。
不是，我说句实话，国内的有些很多产业就非常之畸形，就我就拿酒吧举例子，上海那些出名的酒吧做的一顶一的难喝，但是一杯就敢卖你120。东京盛田河南上野秀司店，它一杯也就卖2000日元，100人民币。
嗯，
做的还比国内好喝5倍10倍不止，我都不知道国内那些店拿啥活下去的。
还好，不能喝调，我们一般不喝调，我们直接落库。
你落不落库的问题，就上野秀司去
上海，我跟你说，我不敢喝他们的调配的，知道吗？就是。
上野秀司去上海客调一杯卖200，他就敢卖120，我都不知道他们。
我跟你说，他们也都不容易，真的，我发自内心的。大家看啊，我现在没有被绑架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没有被绑架，我说的是真的。他们开酒吧完全就是怕房东活不下去，对吧？他们也不容易，对吧？所以说大家不要说了，不想喝可以尊重。理解祝福，真的不要去喷他们了，都不容易，是吧？他那个东西不合理，开着开着他就垮了，他又不吃你家大米，真的没有必要恶语相向。但是你要知道，他一旦开了这家店，房东的生活是不是就好起来了呢？
哦，
对吧？房东的消费就带动起来了，然后我们大家就有点水喝。像这种促进经济的行为，我觉得都是值得鼓励的，是吧？你要想，他一方面把房东养起来了，他还请几个员工吧，对吧？给几个员工发工资，大家生活不都好起来了吗？有些人说你不开，你没有能力，你可以不开。那这样说，现在在直播间的有几个人，你们的公司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绝大多数公司，我跟你说，就他妈纯纯的垃圾，也赚不到什么钱。但是呢，他可以请一排人，他可以给你发工资就够了。我需要他这么有竞争力吗？我不需要。你们公司有啥核心竞争力？就是没有你们公司就不行？没有。绝大多数人工作的公司没有任何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属于别人吃肉了以后，然后把那个骨头上面还有点肉渣子，你们公司去啃一下，但是就啃点这种肉渣子，他也可以请那么10几20个人，可以给这些人发工资。这餐馆也是一样的，谁不想做那种你们觉得好的餐馆呢？想做做不了，今天直播好卡，是不是？对，帝国的网不行。那咋了？现在是谁睡着？服众睡着了。行，大家就轮流睡吧。
我得开一类了，然后我们坐完车。
你要走了吧，胖子？11:30了。
11:30，你走不了了。
没有，12点有车。
12点有车，好，谢谢。
看了。
对。
去万业这么久。去万一有这么远的车吗？
我 taxi 到东京站，东京站坐车走。
好的，行。
周五到时候我约完餐厅告诉你。
好的。我说了，就是这个餐饮市场是消费者和餐饮人共同创建的。
拜拜，改天见。
因为你们要想，就是任何一个市场，如果它是一个空白的话，肯定是又有好的，又有差的。对吧？有做性价比的，也有做那种探险家的，就什么样的餐厅照理来说应该都有，但是做着大家就发现财富密码了，这样搞有钱，然后大家就都这么样搞。所以说你在路上现在看到的那些餐厅是什么样子的，就说明这是市场的选择，包括这个价位，这个装修， 包括比如说要不要打好评，要不要送饮料，要不要在网上投流，要不要在抖音请网红，这个东西都是市场已经选择的东西，你再看不惯要怎么样的，你能代表得了谁？总有人喜欢代表这个代表那个，你去做一下就知道了。什么？还有就是所谓就是说，你只需要把菜做好，就不愁没生意。好，我们先不谈这个东西，就是我姑且认为你这个逻辑是对的，那就有一个问题，你菜做得好吗？你菜做得不好，那你不配活着吗？你也配活着，只是说就是两个厨师，是不是哪个做菜做得不好他就该死？也不是啊，那个人做菜做得好，这是他的特色，我的地段开得好，这是我的特色，那个人他能够对吧，能说会道服务好，这也是他的特色，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那就比如说我的身边有几个特别搞笑的，他们去参加那个什么，就是觉得做自媒体赚钱，让他们去上那个什么培训班，大概也就什么4800，我觉得那4800要给我多好，给我又可以吃两顿披萨，是吧？就4800，然后去学了一个什么课，就是他就告诉你做自媒体只有两个要素，我现在免费告诉你们，不要你们4800，4.8块都不要，对吧？粉丝牌都不要，直接告诉你们，他说的就是，首先就是你要做好内容，第二就是你要投流，那这个东西还需要你教我吗？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做自媒体为什么做不下？因为没有好内容，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就很多人我连日记都不会写，你让我指望我能够讲出什么很不一样的东西吗？没有，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对吧？我去哪个地方拍个到此一游，对吧？自拍照，就这个样子。你说这个东西你做成视频有谁看？没人看，没人看，这是很正常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对吧？我也有很多东西就做不了。你比如说，你让我去跑100米，不行；你让我去跑马拉松，我可以死在半路上面，对吧？熬赢也是个土办法，熬战赢吗？什么东西1块钱不知道，哎，搞破坏市场环境，哪有什么市场环境，根本就没有市场环境的这个东西，所以说也不存在破坏市场环境这个东西，好吧，大家都是这么干的。行了，今天网确实不行，那今天就播到这里了，大家晚安。